让我们有一颗敬虔的心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八章一到九节，请大家起立。马可福音八章一到九节，请。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从哪里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这七个饼注谢了，擘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剩下的零碎有七筐子，人数约有四千。耶稣打发他们走了。请大家仍然保持站立，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在天上，亲爱的父亲，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一道宝贵的话语，求你真理的圣灵亲自与我们同在，卸去我们的忧虑，因为你顾念我们，让我们能够因为你的真理能够更加明白认识你，在你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愿荣耀都归给你，这样感谢祷告原是不配，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请坐。接下来请萧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画神迹也。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很感谢神，我们又可以一起来分享，他所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也借这样的方式来敬拜他。在我们当中，若是今天是您第一次来和着教会全体一起敬拜神的来宾朋友们，我也在这个时间代表教会诚挚的欢迎你们。愿主耶稣的恩典还有他的真理都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也盼望今天在整个敬拜神的时间当中，我们能够因着有一个恭敬敬畏的心，借着圣灵的帮助还有他的引导，让我们能够更多明白神的话语，也学习来更多体贴神的心意，使我们整个身心灵都能够亲自从神那里得到更新，重新得力。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在要分享你话语的一开始，就借着同心的祷告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向你是敞开的，让我们心灵的耳朵能够也来听到你的教导，借着马可将耶稣在事实所记载下来的事迹当中，继续要来学习，继续明白圣灵在这里面要我们所明白的道理。求主你在这个时候在我们当中，并且在以下的时间向我们说话，也继续接受我们的敬拜。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信息经文是出自于马可福音第八章的前半段。我们会分别看到几个耶稣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的对象的时候有一些互动还有对话。刚刚大家一起念过的这段经文呢，是讲到耶稣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他用七个饼还有几条小鱼喂饱了四千人的这个经文。那在之后的十到十三节呢，耶稣面对到一群人是法利赛人，他们来盘问试探耶稣。那我们看到的是耶稣一声叹息，而且没有显任何的神迹给他们看。然后从十四节开始一直到最后到二十六节，我们看到的是耶稣他嘱咐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希律的笑。原本一开始门徒不知道耶稣的意思，耶稣用好几次的质问来责备他们这么不上心。那么今天的主题是哇神迹耶。在基督信仰当中， 我们是绝对离不开很多关于神迹的记载，特别是福音书里头，在耶稣降世为人来到世上的那一整段的时间，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神迹奇事。这是让我们能够看到在当时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神的意思是要借着耶稣并且他行神迹的方式，使人能够因着这样子的 sign 记号，看到神要借此显示出来他特别的那个没有人任何人可以做得到，没有任何人可以比拟的这样的能力，还有他的权柄。不但让当时的人能够明白耶稣的真实身份，一直到现在我们也是同样可以透过这些神迹的记载来知道耶稣是神。但是神的心意难道只是要我们去借着神迹去知道哦，耶稣是神这样而已吗？对于在座的我们当中很多都是已经信主的人，耶稣是神应该一点问题都没有吧。那么我们再继续读到许多神迹的记载，有什么是值得我们一起来学习的呢？或许在我们当中，就在最近，你正在向神祈求，或者是在等待某一个神迹的发生。那么我们知不知道，我们清不清楚自己在求的到底是什么？我们是为什么这样在祈求？我们应该如何来祈求？我想借着今天的经，我们要一起面对这一位行神迹的耶稣，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我将经文分为三个段落，那么就配合着这个信息的大纲，我们要一个一个的来读，也就一段一段的来看。首先我们看到的是第一段落，马可福音八章一到九节，讲到神迹会再重现。我先还是将经文再读过一遍，马可福音八章一节。那时又有许多人聚集，并没有什么吃的，耶稣叫门徒来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这讲到可能他们因为太饿了，可能会昏了，找不到路，没有体力等等。因为其中有从远处来的门徒，第四节，门徒回答说，在这野地里从哪里能得饼叫这些人吃饱呢？耶稣问他们说，你们有多少饼？他们说，七个。他吩咐众人坐在地上，就拿着这七个饼祝谢了，拨开递给门徒，叫他们摆开，门徒就摆在众人面前。又有几条小鱼，耶稣祝了福，就吩咐也摆在众人面前，众人都吃，并且吃饱了。收拾下的零碎有七筐子，人数约有四千。耶稣打发他们走了。这件事发生的地方呢，从前面的经文可以知道，应该是已经来到了加利利海的东南沿岸一带。上一次我们讲到耶稣先从加利利海往北走到推罗西顿一带，然后接着 往南到了底加波利靠加利利海的地方。在这边耶稣跟门徒待了有些时候，那这一段经文当中刚刚讲到他们现在是在一个野地里面，比较旷野偏远的地方，可能离每个人居住的地方家里面还有一段距离。本来呢，耶稣按照原本的计划是要将他们 打发回家，解散了，各自回家，并且耶稣准备要渡到另外一边。但是这边讲到第二节第三节，说到耶稣他说，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得吃，没有吃的了，我若打发他们饿着回家，就必在路上困乏。为什么？因为有些人从远的地方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在这边实在是显出他非常慈爱的一面，他没有在这个时候为了要让人展现出对他的 近前，所以让他们继续挨饿，看看他们愿不愿意操练刻苦己心。有时候啊，我在特别是在校园团契，那么都会有同工预备团契的饭食，常常同工担心浪费也是要考量预算各方面等等，这个定食物都抓得很紧。反而我最担心的就是呢，来参加聚会的人吃得不够就回家了。当然我们在团契当中最重要的当然还是查考神的话语，这个是最宝贵的灵粮，但是也不好在肚子上面让他们饥肠辘辘的时候就来查经。我想在肚子上面的照顾，无论是辛苦的同工也好，我们同工每个礼拜在各个校园聚会，还有新来到我们当中的慕道友学生等等也好，在情况允许的情况下呢，实在没有必要去亏待他们，要他们这么刻苦。那就像当时呢，许多老百姓就跟着耶稣，可能是听他讲道，或是来到耶稣身旁寻求他的帮助。在要打发他们回去之前，耶稣想到的是，哎呀，这些人都跟着我好几天了，也现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吃，那现在叫他们回去的话，他们搞不好连家都回不了，在路上就太饿了。那于是呢，在他面前就先将他们都喂饱了，然后再启程往下一个地方去。其实就在不久之前，我们才读过马可福音六章里面讲过那个耶稣以五饼二鱼喂饱众人，这个神迹可能更多人都更熟悉，四本福音书里面也有记载，我想甚至很多没有信主的人都听说过五饼二鱼这四个字。那我还是把它念一下，马可福音六章34-44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37节，耶稣回答说，你们给他们吃吧。门徒说，我们可以去买20两银子饼给他们吃吗？耶稣说，你们有多少饼，可以去看看。那他们知道了，就说，5个饼2条鱼。耶稣吩咐他们，叫众人一帮一帮的坐在青草地上，众人就一排一排的坐下，有100一排的，有50一排的。耶稣拿着这5个饼2条鱼一样望着天祝福，擘开饼递给门徒，摆在众人面前，也把那两条鱼分给众人，他们都吃，并且吃饱了，门徒就把碎饼碎鱼收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吃饼的男人共有5000。这次是在也是一样，在一个空旷的野地里头，众人正听着耶稣的教导。来到了晚上，门徒原本要耶稣去打发他们回家去吧，或者是到村子里面自己去想办法填饱肚子吧，但是后来反而是让耶稣要门徒去想办法给他们东西吃，这是出于耶稣对门徒的试验。一开始门徒很纳闷，我们怎么可能哪里来这么多的钱买足够的食物要分给这个成千上万的民众呢？但是他们按着耶稣的吩咐，先是找了一找，还有5个饼2条鱼，然后把它交给耶稣，并且是按着主的吩咐让众人排好。于是耶稣在他们面前拿着5个饼2条鱼望天祝福，然后递给门徒分给众人。这次是在加利利海北面的一带的区域，那么今天读到经文是已经来到南边东南沿海一带，面对到的是另外一群不一样的人。就这样类似的事件，因着耶稣的怜悯，再一次他又用神迹将众人喂饱。连续两个非常类似这个喂饱众人的神迹当中，我们要看见神的意思是什么。我们都知道耶稣他不止一次替人医病，他也不止一次替人赶鬼， 他也不止一次让人从死里复活。那么假如你现在是做科研的，你应该有一点 sense， 知道，哎，我们做实验一定要能够重复的，才能够验证为真。当时只要是百姓有需要，那么无论是在什么样的日子，是不是安息日，都一样。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地方，无论是在会堂里面，或者是在门徒的家中，甚至在街上走路行走当中，无论是面对到怎么样的人，你是本族人也好，外邦人也好，我们上次才讲到耶稣是替那位迦南的妇人他女儿身上的鬼赶出去，也不管就在耶稣身旁有没有那个一群人要等着抓他的把柄要陷害他的人，他都愿意来施行神迹。那是因为耶稣他富有神完全的属性在他的生命里头，他愿意同样的施与神的慈爱，彰显神的怜悯，他从不吝啬要将神的恩典赐给有需要的人。耶稣一次又一次的施行神迹，实在是因为他不但是看见了人的需要，他还怜悯人的需要，他不但怜悯人的需要，他还能够供应人的需要，这个是耶稣的真实的性情。我们是人，有时候看到了有人需要，却还假装看不到，真正看见了，却不一样，不见得会有同样的感动。有时候圣经是用动了慈心来形容这样的同情心。有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怜悯人的心，但是却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照顾到有需要的人，甚至是有时候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心思精力，但是还是没有办法提供，没有办法满足他们所有的要求。所以有时候我们也只能像当时的门徒一样，对耶稣做出同样的反应，提出一样的问题，我们要到哪里去买20两的银子给他们吃呢？或是这一次在一个野地里面，我们要到哪里得着饼，好将这些人喂饱呢？当我们看到的是我们自己手中那样有能力，那样 有限的这个部分，不足的部分，或者是当我们眼里面只看到环境周遭种种不利的因素，都会影响到我们没有办法清楚去辨别主耶稣的心意，那么也就往往没有办法让我们看到主他要如何借着从他自己来的 能力，并且借着我们一起来要成就的事情。主实在是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跟随他的路上，借着他的同在，让我们不断地见证到他的信实，见证到他的供应，从不断的神迹重复的神迹当中，我们要来去体会到耶稣他的心意，他是何等愿意怜悯众人的需要。凡是有心跟随主的门徒，都要能够明白我们所相信的这位主，他是顾念人，他是会按照自己的时间用自己的方式来供应满足人的需要。只是跟随在耶稣身旁的人，我们也能够明白，我们必定不用担心这个饥饿的问题，不用担心会困乏，因为我们不但足够，而且还要有余。我们也是应当要学习看到怎么样把人带到主的面前，因为只有耶稣他才是真正的那一位知道人真实的需要，并且能够愿意来供应人需要的神。接下来我们往下看到的经文是8章10到14节，在另外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第10节开始，行完了这个神迹之后，耶稣打发众人回去。第10节，随即同门徒上船，来到大马努他境内。这个大马努他，从一些资料我们可以知道，他是在应该是在加利利西南沿海一带，来到了对岸。11节，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 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探他。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世代看。他就离开他们，又上船往海那边去了。之前耶稣显的是七饼小鱼的这个神迹的时候，当时群众并没有主动来提出，哎，我们肚子饿了，我们需要饼，需要鱼吃。当时是耶稣采取主动，是按着他的慈爱怜悯将众人给喂饱。但是这一次来到了大马努他的地方，面对人主动来向耶稣求问，哎，怎么耶稣反而没有加以理睬？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可以先从耶稣本身的身份来一起思考。那么耶稣他自己就是那一位从天上来到人世间的神，他本身就是神自己。其实在对他而言，他根本不需要用什么其他东西 来为他证明些什么，他就是神。就好像是说，假如今天我们看到他，那你应该没有必要去问他说，哎，你的护照给我看看，你是哪一个国家的人啊？或者是我们看到这位，我们应该不用他递给我们名片才能认识他吧？不用看他名片上面的 title 是什么，是吗？或者是我跑去 UCLA 的这个篮球场打球，看到了这号人物，我应该不会，哎，你知道三分球应该怎么投吗？是吗？那好像我们对于这些啊，不管是有名的人，一国的元首也好了，很有能力的人，那当我们还去讲这些话的时候，不单单是讲显现出我们自己一个不尊敬的态度，或者是一个自以为意哈骄傲的态度，甚至是显得我们其实是很无知的。那么有一个真正的神，当时就站在这群人面前，但是他们不愿意去相信，不愿意去承认，而且还要来用其他的方式来证明挑战他，那么实在也就是来表示他们自己的不敬，他们自己的无知还有骄傲罢了。另外我们要从今天为什么这么做的这些人，原来他们是法利赛人，他们的动机是要来试探耶稣的。我们记得这已经不是法利赛人第一次在出现在耶稣的面前，光是从马可福音来看，当耶稣跟马太税吏马太在家里吃饭的时候，看见身旁的都是一些罪人啊，税吏，他们就有话说，你都跟这些人一起吃喝的吗？看到别人进食的时候，这些人就问，哎，怎么你们都不用守教条去进食的吗？还有在安息日可不可以做工了？在安息日可不可以替人家医病了？他们也有话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们对耶稣早就心怀不轨，因为在马可福音三章六节就说到，法利赛人出去同西律一党的人商议，怎么样可以除灭耶稣。于是当法利赛人出现在耶稣面前的时候，他们总是用这样试探性的言语来问他话，哎，人休妻可不可以啊？哎，纳税给该撒可不可以啊？这个意思都是要来试探耶稣。今天他们来到他面前要耶稣显个神迹，就是因为出于这样动机，耶稣没有按着他们的意思来成就。雅各书里面所说到那个妄求，所以求不着，就是因为出于这样错误的动机。这次法利赛人要耶稣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看，耶稣又不是要来作秀的，还要表演给人看吗？难道他按着观众的胃口、观众的要求来表演吗？难道他还要去担心票房不佳的问题吗？想尽办法来吸引人潮，好来追随他，来相信他吗？ 耶稣根本不是这样的人。曾经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就有这么一代的人，他们被神亲自给拯救，从埃及为奴之地，用大能引领他们出来，并且准备要进去这个迦南应许之地。在整个过程当中，神又是分隔红海，又是从天上降下玛纳，又是从海中吹鹌鹑过来让他们有肉吃，引领他们的是云柱火柱，各式各样的神迹，但是对他们而言都还不够，所以他们老是在想，哎呀，我要是能够回到埃及有多好啊。于是就向摩西抱怨了，发怨言，还摩西都要这样子劝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当时的以色列人已经给了我们最好的这个前车之鉴，最后这一代的人就是因着他们没有信心，从探子回报的信息当中看到神的应许，而死在旷野里头。诗篇95篇9到11节就是这样来形容那一代的人，他们说到，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竟不晓得我的作为。他们观看到神的作为，但是却不晓得神的作为，所以我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神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今天到了耶稣的这个时代，刚刚我们读到经文里面看到耶稣叹息说，这时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时代看。一说完，完全不理会他们的要求，就离开他们。这边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提醒，是在告诉我们，凡是出于这种试探性的动机，神并不会对他们有任何的宽容。凡是出于这种试探的东西，耶稣也是毫不保留，转身就离开他们。那么无论是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或是刚刚我们看到这群法利赛人，其实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若是我们只是着眼在所有的神迹也好，所有的神的祝福也好，所有的神的恩典也好，那么真的没有办法让我们好好的真心的来跟随主，也没有办法让我们去死心塌地的跟随耶稣的脚踪。我们永远好像就只是一个旁观者，而不是一个身处在当中的一份子，反而是一个真正愿意跟随主的人，在他的一生当中必有许多的神迹奇事伴随着他们。从使徒行传我们看到门徒他们所经历到的许多事情，发生在他们生活的周遭，发生他们在聚会的地方，发生在他们接触到的人当中，就是这样神迹奇事不断的发生。在我们的心中，有没有什么是正在我们期待的，或是我们正在寻求的一个神迹？那么我们现在来省察一下，我们是出于怎么样的动机，或者我们往前思考，其实在我生命当中是不是就已经有一些神迹奇事发生过？那那些神迹发生之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有怎么样具体的改变没有？到头来，我们到底是信神迹还是信神？到头来，我们在到底是在追求耶稣的神迹，还是在追随耶稣的脚踪？因着这一段经文，我们格外的来思考，在神迹之上，我们能不能够看到神他有绝对的主权？而在神迹之下，我们能不能够看到我们自己，也就是看到人他所展现他愿意信靠顺服的心？假如我们不能够看清楚神的主权， 跟人的信靠顺服，那么所有一切的神迹就像是国庆的放的烟火烟花，哇，神迹耶，然后就一个一个的不见了。如果我们能够分别清楚了，哦，原来神借着神迹奇事的发生是要让我知道，在上他有绝对的主权，在下我必须完全的信靠顺服，那么神迹对我们每个人而言就是一个媒介，就是一个引导，引导让我们怎么样过一个顺服神的人生。而对于现在的世代而言，最大的神迹又是什么呢？最大的神迹就是知道这一位真神愿意为罪人而死。这个神迹不但能够让人看到罪它有多严重，它要付上的代价有多么的大，它也能够让我们发现到原来神对人回转的这个心是何等的迫切，他何等渴望能够愿意看到人的向罪悔改，并且来为他而活。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三日后复活，这整个就是福音的本身。对人而言这是一个特好的消息，而对神而言这正是他行一切其他神迹的最终目的。我们已经有耶稣在我们生命里头的人，有耶稣基督愿意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还从死里复活，现在就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着。那么我们还需要用什么其他的神迹来证明我们跟这位神之间的关系吗？另外对于已经来到这个信仰，我们说神国的门口的这样的人，可能你正在等待，正在徘徊，可能我们曾经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来接近他，认识他，鼓励大家用一个真心诚意来取代一切的宗教仪式，因为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内心，让我们能够停止外表的行礼如仪，带着我们的真心来到神的面前。第二个，我们可以用信心倚靠来取代一切的神迹证明，因为最终能够引导我们走进神国的还是回归到一个信心来接受耶稣，相信他是神，相信他是神的羔羊，是那位能够拯救我们洗净我们一切罪的这位耶稣。第三个是用我们的全心顺服去取代一切的试探求问，用我们的全心相信耶稣的一切在他的全能之下，而不是一个用不断的试探，再给我一个神迹，再让我看一下我就信，再让我看到一个神迹我就来跟随你。若是能够用真心诚意，用信心倚靠，用全心来顺服，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可以更多看到这位真神，并且能够真正体验到他实在是一位无所不能的神。接下来从第十四节的经文开始，我们要留意看到的是神迹竟然有可能被遗忘。十四节讲到门徒忘了带饼，在船上除了一个饼没有别的食物，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他们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饼吧。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第十九节，我拨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篮子呢？他们说十二个。又拨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 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了多少筐子呢？他们说七个。耶稣说，你们还是不明白吗？这边一开始经文当中就让我们看到耶稣要门徒谨慎防备，让我想到以前我在服兵役的时候，有一堂课新兵训练的时候要单兵战斗基本教练，只要班长一喊单兵注意，所有阿兵哥就要附送，抬头观察，那时候还戴钢盔嘛，所以要扶着钢盔抬头观察，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这蛮好笑的哈、哦。可是我们叫附送，只要班长一喊、哦、我们大家提高警觉，然后要附送，帮助我们加深印象。好、哦，这个时候耶稣也一样，你要谨慎防备。那我们防备什么呢？防备的是法利赛人的笑和希律的笑。圣经有许多地方提到笑，但是这边我们看到耶稣他有门徒去提防这个东西，所以看到这里的笑应该是指不好的影响。那么从前面的经文用最直接的方式来明白耶稣这边到底要门徒注意些什么，我们首先看到法利赛人，我们之前已经稍微提到了，他们对于耶稣他真实身份总是带着一个非常怀疑的态度，而且有敌对的这样的心态，他们拒绝相信真理，甚至他们还向神发出亵渎的这种态度。跟希律有关的记载是在第六章，我们看到的是他拒绝向真理妥协，甚至因为自己的骄傲和私欲，反而把那个要预备主道路的施浸约翰给杀害。因为耶稣即将要面对到的是一条受苦的道路，而且是一条不断会有挑战，不断会遭受到质疑的这一条道路，所以他格外的在这个时候告诉门徒要小心，因为充斥着这种拒绝相信真理、拒绝接受真理、向真理妥协的这样子的人。不但是耶稣用行动在门徒身旁来表达自己没有选择退缩的这条路，也在言语当中像今天就来交代门徒，要他们能够对主耶稣保有一颗单纯并且坚定相信的心。但是当时门徒一下子的反应让我们看到，原本他们以为耶稣在这边说到的笑是什么啊？可能是因为他们看到袋子里面只剩下一个饼，那可能在路上还需要做饼，是不是跟这个饼有关呢、啊？他们才没讲多久，耶稣看到眼里一连就发出好几个问句来责备他们，你们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就议论呢？这显然不是饼的问题哦，你们还不醒悟，还不明白吗？你们的心还是愚顽吗？你们有眼睛看不见吗？有耳朵听不见吗？也不记得吗？这一群门徒啊，他们是最常跟耶稣在一起的人啊，耶稣的一切的言行举止他们都常常看在眼里，甚至也都是参与在其中的，不是吗？我们刚刚才讲过那两次喂饱众人的神迹里面，门徒在不在？在啊，耶稣要试探的对象就是他们嘛，试验的对象。耶稣先是要谁去找东西，看看有没有东西可以吃，就是先吩咐门徒。耶稣是让谁去吩咐让众人排排坐，坐好，也是门徒。最后耶稣要谁去收拾这些碎饼碎鱼，也是门徒。这些神迹他们全部都亲身经历过。那现在为了要唤起他们记忆，耶稣继续问他们，我拨开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你们收拾的零碎装满多少个篮子呢？有时候我们必须被问了再回答，脑袋里面再 process 一下，我们才会那个这个叮、啊、醒过来。他们说十二个。又拨开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你们收拾零碎装满了多少个筐子呢？他们说七个。就在这样子的对话过程当中，耶稣要来帮助他们明白，其实你们在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你们所在参与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国的事工， 你们不要轻忽任何一件神迹奇事，你们不要小看了每一个细节。耶稣要门徒明白的是属天上的事情，属天的事必须要用信心的眼光来接受。那么若是没有用信心去接受，虽然有眼睛的仍然看不见，有耳朵的还是听不明白。那么我们平时所关注的事情，是不是还是地上的事情多一点呢？我们会不会就像门徒想到，哎，一想到这个笑就想到关于吃的，关于饼，关于我们肚子的事情？我们应该更多思念到上面的事情，而不是只是思念地上的事情。我想我们可能没有比门徒来得好，可能有不少当中的事情我们都已经渐渐的遗忘了。其实我们可以想想看，有没有什么是发生在我生命里面的事情，是神借着我们和他一同完成的？有没有这栋，有没有？在2013年，我们把这个新堂献给神，430万，无息的无债的贷的这个建堂，这样大的神迹是不是就在我们当中？我们不要把它忘记掉。再近一点的，上一次的敬礼有多少人呢？有8个。我们不要把他们忘记掉。为什么？这些就是神借着他的能力，他恩典的呼召，将得救的人带在我们当中，都是借着我们，可能你的问候，可能你的一个握手，可能你直接向他分享福音，你在慕道班上课，在团契当中分享，就是神在我们当中所彰显的神迹奇事。千万不要忘记神的作为。其实神是一直让我们一起不断的经历到很多很多他亲自的作为，也看到他在我们当中的神迹。就在这段经文的后面，22到26节，马可记载到了一次耶稣的神迹。他们一群人来到了伯赛大，回到了加利利海的北边，有一个人带着一个瞎子来求耶稣摸他。耶稣拉着他的瞎子的手，领他到村外，就吐唾沫在他眼睛上，按手在他身上，问他说，你看见了什么？他就抬头一看，说，我看见人了，他们好像树木，并且行走。随后又按手在他眼睛上，他定睛一看，就复了原，样样都看得清楚。耶稣打发他回家，说，连这村子你也不要进去。这是一次很特别的过程，也是马可独有的神迹。耶稣医治了一个瞎子，他先是分了2个阶段，先是吐唾沫在他眼睛上，然后按手在他身上。这个一开始看的还不是看得特别清楚，那么耶稣再一次用右手按手在他眼睛上，那么这一次他完全能够看清。我想有些时候我们是彼此和耶稣在走在同一条道路当中，可能我们都还是会错过许多的机会，可能一次看不清楚，看不明白，但是耶稣会继续来帮助我们，直到我们明白为止。最要紧的仍然是对主有一个单纯并且坚定相信的心。为了要能够帮助我们，我们可以学习能够来做的事情，是能够在当下来归荣耀给神，向更多的人来分享，向众人一起同享这份神的恩典，将荣耀归给他，并且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将它记录下来，可能记录在你的行事历里面，或者是记录在你的笔记本当中。圣经的例子里面，有人是竹坛献祭，有些人是挖井，有些人是立石，放石头为证明，用不同的方法，好让我们每次都有能够按时的来纪念主的恩典，能够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教会里头一切的恩惠牢记在心。那么我们都可以发现，我们一起所走的这条路真真实实的是一条恩典之路，是一个神迹之路。我想今天我们已经透过了这蛮长的这段经文， 其实我们可以来思考的是，在可能在信仰的各个不同的阶段当中，我们都有可能像是今天经文所讲到不同的人物。我们会不会就像是那个耶稣已经在开始分饼分鱼的时候，我们是那四千人里面的其中一个？我们都是领受到这份门徒传递下来的食物，这个就是神给普世的、给世人的恩典。圣经告诉我们，神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神降下春雨秋雨，使大地得着滋润，生出五谷，让人能够因此得饱足。这个日照、这个降雨都不是靠人的能力能够去做出来。我们有谁，我赚到100万以后让太阳多照我10分钟吗？不可能。加州前一阵子限水的时候也是非常紧张。当我们在白白领受这些神的恩惠的时候，我们应当更用心的去体会到神他对每一个人那样无私的供应。或许在我们当中有人自以为是一个不幸的这个观望者，或许你就在期待下一件神迹的发生，就是你要相信的时候。但是请你先明白，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导致你迟迟没有办法看见神已经在你生命当中所显出的作为来。罗马书1:19-20告诉我们，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若是我们的内心曾经在某个时刻里头有神让你放了一个感动在你的心里，那么你现在必须要用信心来跨越这个信仰的门槛，好走进神国的大门当中。我们在场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我们应该要汲取今天主的教训，不要将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给轻易遗忘了。我们所信的是那位真真实实已经从死里复活，并且至今仍活着的主耶稣基督。他要借着教会继续施行他奇妙大能的作为。我们一起来努力。最后，我还是很诚恳的邀请在座的慕道的朋友，今天在敬拜神的场合，我们可以用信心来做出对神的回应。那这个回应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 admit， 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当我们来到圣洁的神面前，没有一个人是可以称自己为义的。我们可以因着 belief 相信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所舍的命，能够解决这个罪的问题，也就是洗净这个罪带给我们一切的不义，并且最后我们的回应是来一个公开的宣告 confess， 来表明说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并且让他带领你的一生成为你生命的主。当我们信主之后，也可以用敬礼的方式来公开表明你是一个属于基督的人，并且每个主日分别为圣来敬拜他，就像我们今天在这边的场合一样。那平时有一个好的习惯，勤读神的话语，将他的话语存放在心中，并且和弟兄姐妹有好的团契生活，分享主的恩典、主的神迹启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恭敬的再一次接着祷告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承认你是那位有绝对主权的神，你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你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当我们思想到你所行的一切神迹的时候， 我们要明白，这若不是出于你的旨意，若不是你愿意要来向我们显明你自己，那么其他所要你向你求的都是多余的。愿我们在与主同工与主同行的这条道路上，愿我们在享受你不尽的恩典的时候，我们要更多体会到你的心意，我们要更多看到的是主你自己。我们恭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